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今天我们是要从使徒行传当中来看宣教。我们说过，从宣教来说，当然新约圣经是最主要的圣经依据。那么尤其是除了马太福音大使命以外，大概就是使徒行传了。因为使徒行传是提到这个教会怎么拓展的，宣教怎么开始的。所以使徒行传也等于是一个宣教的一个历史书一样，最初期教会的宣教历史书，那么提供很多宝贵的材料，也的确是如此。那么因此使徒行传里面有几件事情，我们愿意在这里详细的多跟大家来做个探讨。第一个，使徒行传也有个大使命。我们说过，四福音书有四福音书的大使命，使徒行传有一个大使命是什么呢？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那时候耶稣已经复活，然后40天之久跟门徒们在一起，然后后来最后耶稣要被先升天了。因此最后离开之前，耶稣容许门徒们问最后一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你所有问题解答，最后一个问题总是最重要的问题。结果门徒问了什么问题？他说：“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2000年来教会历史好像从来没有改变过，人最好奇的问题就是末日什么时候来临，神的国什么时候来。而没有错，2000年来也总是有一些所谓的基督徒甚至传道人危言耸听，甚至是妖言惑众，说神的国这时候来了，那时候来了，他预测日期。但是耶稣的回答是什么呢？第一，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问错问题了，这不是最重要的问题，而且你不知道答案。虽然历代以来总有一些基督徒，总有一些牧师传道人说我知道。好，那这个是不重要，那重要的是什么？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完了这句话，耶稣就被天升天了。所以耶稣一生最后的一句话是什么？不是马太福音28章的那些个大使命，是这里，这是耶稣一生最后的一句话。那这句话因此变成一个使徒行传的大使命。这边在说什么呢？第一件事情他强调哈，传福音宣教是一个圣灵的能力，所以强调是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就必得到能力，可以为我做见证。那么待会我们提到圣灵在整个使徒行传中在宣教里面扮演的角色，但是第一个他强调是圣灵的能力，使我们能够为他做见证。第二个他就提到了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他做见证。那么一个方面来讲，这是地理位置方面，由近到远，因为他们讲这个话就在那个橄榄山，那橄榄山就在耶路撒冷旁边的一座山，隔壁的山，面对面，所以呢就在耶路撒冷，然后说从这里开始往外传福音，所以地理位置由近到远，由耶路撒冷到犹大全地，犹大全地就是那犹大省，那么耶路撒冷在犹大省的一部分。但是往北呢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呢也不是太远啊，撒玛利亚省当然范围很大，一直到快到加利利了，然后再到地极，所以因此由近而远，地理上的位置，文化上是什么？由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都是犹太人，到撒玛利亚是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讲的话跟犹太人一样，只是宗教跟文化呢略有不同，因为他们是混血种，是犹太人所看不起的。他们有部分的犹太人血统，也有外邦人的血统。他们的宗教呢，他们接受摩西五经，从创世纪到生命纪，其他一概不接受。历史书、诗篇、先知书都没有接受。所以他们在犹太人看来是一个混血的杂种，然后是一种半吊子的犹太教徒。但是毕竟文化、语言有一些相似之处，它不是等同于外邦人。但是地理位置不远，因为就在耶路撒冷往北就是撒玛利亚了，所以文化上是不一样的。然后到地极呢，那当然了，语言、文化、宗教全部不一样，地极。因此使徒行传的大使命提供的是我称之为四种模式的宣教。今天我们在台湾的华人教会 在海外的所有华人教会，我们都要反省的是，这四种的宣教，我们个别做了什么？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宣教工作只是局限于其中某一种而已。其实严格说起来，这四个宣教的模式、使命是给每一个基督徒、每个教会的。好，第一种是什么？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就是本地本城的。如果你的教会在所谓台北，那么台北就是你的耶路撒冷。你的教会如果在台中，台中就是你的耶路撒冷。你的教会如果在纽约，纽约就是你的耶路撒冷。本地本城同文化的人的教会的信徒，或者说那个群族群就是你的耶路撒冷。所以地方就在你的地方，族群就跟你同文化了，那叫做耶路撒冷的事工。这类的事工大概没有一个教会会忽略的。如果是一个所谓美国洛杉矶的华人教会，那么好，在洛杉矶那个城的中国人就是他的宣教的地区。当然洛杉矶很大了，你可能只在洛杉矶的某个区吧，那就是你的耶路撒冷，是你教会所在地，你传福音就在那里建立教会，这个问题不大，我们都知道在做什么。好，第二个叫犹太全地。犹太全地什么意思呢？那就是一个比较大区域的，但还是同文化的。如果我们说整个台湾的宣教工作，或者整个台湾北部的宣教工作，那就不是一个地方教会可以做的，我们就必须跟别的众教会来联合一起来做，但是毕竟在中国人当中。如果说我们在美国的一个华人教会，那么如果在洛杉矶这个大的城市，我就说因为一个地方教会可以做整个大洛杉矶的，所以因此你要跟别的教会合作，但还是对华人，那就叫做犹太全地的事工。这是一种合作性的，但没有超越文化的问题的。第三种的宣教事工叫做撒玛利亚。撒玛利亚是什么呢？地方不远，可能就在你家门口，但超越文化的。这种的事工叫做撒玛利亚事工。这种的事工是今天华人教会最忽略的，或者我们不知道要做什么，或者你知道而没有做的事情，就叫做撒玛利亚事工。因为就在本地，不必花大钱，不必费大的力量派人到远方去，就在你家门口，问题是你做还不做，这叫撒玛利亚事工。很多宣教学者都同意，我个人也非常的赞同，21世纪的宣教的成败，21世纪的宣教工作关键在于撒玛利亚事工。撒玛利亚事工又被称为我们叫做侨居地的事工，在希腊文那个字叫做 diaspora。 diaspora 是什么呢？我们中国人叫侨居地，圣经上常常叫做寄居之地。你知道彼得写彼得前书、彼得后书，他都写给散居在十二支派，是个散居的、寄居的，这个字希腊文就是 diaspora。 犹太人他们散居在各地方，在巴比伦，在欧洲每个角落都有散居的犹太人的社区。我们中国人华侨不也是吗？马来西亚啦、印尼啦、菲律宾啦，很多地方都有华侨嘛。那么在美国也有我们的侨居地，我们有唐人街嘛，那就是我们中国人的 diaspora。 可是不要忘记，20世纪末全世界有5000万人不住在自己的国家，住在别人的国家里、别人的都市里面，那叫做他们的 diaspora。 全世界最大的波兰人的城市是华沙，第二大的是哪里你知道吗？芝加哥。芝加哥有60万的波兰人，他们种种的原因二次大战之后移居到芝加哥去了，所以美国芝加哥变成全世界第二大的波兰人的城市。当然芝加哥不是只有波兰人，还有很多别的人。你会发现在很多地方都有这种群居的这些外族的人住在那里。如果本地的信徒和教会看到这个宣教的需要来做他们的工作，那就叫做撒玛利亚的事工。那么2年多以前我们在美国 Boston 的时候，我们那边很多各个族裔的教会领袖，我们一起开了一个等于说宣教的一个諮商会议吧。然后我们就把芝加哥有10几20个不同种族的在 Boston 那边教会的情况做了一个分享报告。那我们很惊讶的是，15年以前全 Boston 没有一个巴西人的讲葡萄牙文的教会，15年后的今天已经有300多个葡萄牙语的巴西人教会。那巴西是个天主教国家，我们现在说的是基督教的教会。非常奇妙的，神在那边做了很奇妙的事工。那甚至有很多巴西人信了主以后，他们差派宣教士从 Boston 回到巴西去宣教去了。正如我们在北美的华人教会，只要你讲国语的，讲所谓的普通话的，那么就很多国内来的人在那边信主。那今天很多这些人回到中国，叫做海归，海外回归的人，海归的人在中国就成立各式各样的教会了。你就发现为什么撒玛利亚事工是那么重要。当一个人离开自己原来所定居的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的时候呢，他特别这个文化的宗教的各方面的这种包袱捆绑拘束都少了很多，心特别开放。如果在那个地方他们被传福音，然后使人信主的话呢，他们将来会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宣教士，回到自己的故乡当中去。如果你谈到回教的宣教工作，回宣的工作，如果你想到 Bin Laden 这个所谓的恐怖分子，我告诉你，在我们 Boston 有四十几个 Bin Laden， Bin Laden 一个家族有五十几个兄弟，除了那个躲在阿富汗或者巴基斯坦的那个以外，四十几个都在我们 Boston。所以如果你要向宾拉登家族传福音到 Boston 来，你不要去沙特阿拉伯，在 Boston 有5000个沙特阿拉伯的人，所以你在那边很有机会向他们传福音，没有法律的限制，没有很多的障碍，那个、叫做撒玛利亚的事工。所以弟兄姊妹们，如果你在台湾，台湾的撒玛利亚是什么？什么是撒玛利亚人？就是非劳泰劳印尼的劳工多的了，现在可能缅甸也有了，越南也有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注意到这个是耶稣的大使命，我们要注意到这个在我们当中的撒玛利亚人，我们要跟这些工业福音团契或者一些教会来配搭，把他们带信主，他们回到他们的家乡，他们会成为最好的宣教士。你不一定那么容易进入柬埔寨，你不一定那么容易到越南，或者你去了你有很多的困难，我们还是需要差派宣教士去的，如果门开放的话。但是现在在你家门口的就是越南的劳工、菲律宾的劳工、柬埔寨的劳工，如果你用爱心对他们，你把福音传给他们，将来他们会成为一个比你更有效的宣教士。这叫做撒玛利亚事工，这是大使命。最后一个直到地极，那当然了，远方超文化的宣教事工，这是我们都知道的，只是大多数 95% 的台湾教会都没有做这个工作。当然你有千百个理由，没钱没人。我想也许你现在时机还没到，但是不要忘记，没有钱并不是你一毛都不能出的，你没有人，但是你要开始为这件事情祷告，或者至少从撒玛利亚的事工就开始吧。所以这是使徒行传的大使命，我们需要重新反省，重新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我们有没有做撒玛利亚的事工。所以台湾的教会 90% 以上我们在宣教上实在是乏善可陈，我们的成绩单将来在神面前恐怕不好对神交账吧。盼望我们都能够重新来思想。那么在使徒行传里面，除了这个大使命，还有很多。我们知道使徒行传又被称为圣灵行传，因为使徒行传当中圣灵的角色特别凸显，这绝对没有错。所以使徒行传如果被称为圣灵行传，我也会举双手赞成。那么圣灵在使徒行传当中所表现出来在宣教中他的一个角色和影响力是什么呢？一开头这个大使命就提到圣灵会赐下做见证的能力。那也的确，你看整个使徒行传开始的时候，特别是像使徒彼得啊、使徒约翰，他们勇敢的在公会面前为主做见证，整个公会的人也都很惊讶，他们看出来这两个是没有读过书的。可是你看彼得三次否认主，耶稣钉十字架逃之夭夭，现在怎么忽然间勇敢起来了，而且好像很有口才，这公会的人驳不倒他的道理，是圣灵赐给他做见证的能力。然后你看这个被选出来做执事负责烧饭的腓力，他后来斯蒂凡被殉道以后，然后门徒被迫分散的时候，腓力也被迫离开了耶路撒冷，他去到撒玛利亚人当中传福音，他去到这个该撒利亚，后来到该撒利亚传福音。那中间有一段呢，神差派他去到加沙的路上呢，像一个埃迪阿伯的也就是今天所谓伊索比亚这个太监传福音。他从哪里得到这样的恩典能力呢？他 怎么是有这种恩赐的人呢？他本来的恩赐是烧饭的。所以我常常开玩笑说，今天教会里面膳食主的人都得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的人烧出来的饭大概是比较台湾话比较 Q 比较好吃。这一个负责烧饭的执事却有恩赐能力传福音为主做见证，因为这是圣灵赐给他的恩赐，不是他天生的才干。那因此圣灵赐下做见证的能力，这在使徒行传中非常清楚的看见。那另外呢，使徒行传里面你也会一而再再而三看见圣灵在引导整个宣教方向的运行。那么最明显的例子大概无非就是当保罗在做他的宣教之旅的时候，那么后来他去了这个马其顿。那他怎么会去马其顿的呢？就是当年他在小亚细亚传福音，然后呢，然后他圣经上就提到说，他本来呢就想要往这个东方去，向北方去，可是神好像都拦阻了他。那么拦阻他以后呢，所以他只能怎么样呢？往马其顿去了，那马其顿的意象也就出现了。所以当那边在使徒行传第16章第6节说，圣灵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那后面就提到说第7节，他们到美西亚的边界，他要往比推尼去，耶稣的灵不许。你看一个门一个门关住了，这很明显的说神拦阻了。那只剩一条路可以走了，往西。然后马其顿的呼声，马其顿的意象出现了，你就发现圣灵在引导这个方向，他没有要保罗往东，他要他往西，但对整个教会的发展来讲有一个重大的影响。但这个是圣灵引导的，圣灵清楚的引导。那么我们今天很多的宣教也是如此，有的时候神的作为是奇妙的，神关上一扇门开了另外一扇门。1950年代的时候，当共产党占据了中国，宣教士被迫撤退，你看成千个宣教士，有些人在中国已经花了大半辈子，10年的20年的30年都有，都被迫离开中国。他们觉得这个庞大的宣教区关闭了，很多人痛苦，不但二三十年的心血没有了，一方面也是觉得从此以后他们还能再回来吗？福音还能够进入中国吗？但神有奇妙的作为，圣灵在带领整个方向。今天你看中国的教会何等的复兴，不是人的作为。今天中国没有伟大的布道家像葛培理，今天中国是不容许有大规模的大众传播媒体的福音工作，甚至不容许一个大规模的聚会在运动场，不可能的。所以没有有名的传道人，没有任何人的高瞻远瞩的大庞大的计划，教会复兴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宣教士离开，那个宣教的门没有关掉，相反的，宣教士离开了，这些宣教士很多人到了亚洲，到台湾，到香港，到了东南亚，然后到很多少数民族当中。所以今天在亚洲地区，在泰国，在缅甸，在马来西亚，在印尼，当然包括台湾、香港，这一些宣教区当中，很多宣教士当年是去中国的，然后福音就带到这里来了，那这边的福音的门也打开了。所以神的作为是奇妙的，这是圣灵要做的工作，神要引导宣教的方向。那第三个就是在使徒行传你会看见呢，使徒行传常常出现所谓神迹奇事。那么今天当然在灵恩派他们在谈到神迹奇事、神医，然后赶鬼、说方言等等这些事情，有时候引起在教会中的一个争议。那也的确使徒行传有最多这样子的现象出现，譬如说有些人说方言有神迹奇事出现。但是不要忘记，圣灵是用这个来作为一个宣教的一个突破。特别最引起争议的，在过去100年以来，在灵恩派最多争议大概是关于方言。一个人信主得救的记号是方言吗？那赞成的人是引经据典的提到五旬节也好，提到保罗在以弗所碰到几个这个原来是施洗约翰的门徒，那为他按手就有方言吃下来了。哥尼流一信主就有方言吃下来了，用这些经文来证明说，你看这不就是一个得救的记号吗？那不赞成的人当然说，哎，这些有，可是有些人信主的时候并不一定都说方言。那当然我们整个完整的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的话呢， 公平的来说是这样子的，是有的时候有些人刚信主就有方言的恩赐赐下来，但不是所有人都有，所以你坚持说方言是得救的唯一记号凭据，我想这是不完全合乎圣经的。保罗信主的时候他就没说方言，他后来有说过方言，但不是他刚刚信主的时候，亚拿尼亚给他按手，他只是眼睛瞎了看见了，但没有提到说方言。你说没有说当然应该是有咯，但是你不能说没有就硬加上去，这就是你把你的意思读进去了，而不是从圣经的话语读出来的。有一些人信主是没有，但不可否认哥尼流有。为什么哥尼流有呢？这叫做一个突破。你想想看，如果哥尼流他信主了，他是个外邦人，可是当彼得祷告的时候，彼得没有想要给他们这个方言的恩赐或什么东西，他讲到讲了一半，圣灵降下来，他们就说出方言来。彼得跟他六个同伴说，圣灵所做的跟我们在五旬节所经历是一样，那谁能够拦阻我为他们施洗呢？就施洗了。当他回到耶路撒冷教会，耶路撒冷教会马上就挑战彼得，即使他是所谓排名第一的使徒，马上教会就开始反对他了。你怎么到外邦人家里给他们通知吃饭，你要给他施洗呢？彼得怎么回答呢？我讲到圣灵亲自赐下说的方言跟我们五旬节是一样，我是谁我敢拦阻圣灵，这句话就把所有人嘴巴封住了，所以突破了，否则的话是突破不了让外邦人信主的。那么在撒玛利亚也是一样，撒玛利亚我就说从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所以在撒玛利亚人这个腓力传福音带人信主了，是彼得约翰去了，然后他们很明显的是说出方言来了，有神迹奇事，所以那个本来是教鬼的弄魔术的弄法术的那个西门才想要去买这个特别的这种能力嘛。那么撒玛利亚的事情他回去以后他跟教会报告的时候，教会怎么能够认同呢？就是因为同样的五旬节经历在撒玛利亚人当中发生了，同样五旬节经历在哥尼流这个外邦人家中发生了，所以所有的反对就停了，这是圣灵所要做的。所以因此有一些神迹奇事包括方言事情出现，有一个时空环境上特定的需要，在别的环境中那就是看圣灵随己意赐下恩赐，他有时候在这些人当中有，有些在里面没有，我们就不能强制上规定或者强迫，圣灵在做这些工作，所以因此宣教一步一步的往前推动。那最后我们谈到使徒行传当中所教导的教会跟宣教的关系是什么，教会在宣教上是什么一个关键的问题。那第一个，传福音以及宣教是教会的使命，大使命不但给个别信徒更是给教会的，一个不宣教的教会就根本没有执行大使命，失去了建立教会的目的，那不成了一个俱乐部吗？所以宣教传福音是耶稣给教会的大使一个主要的使命。那么第二个，你要知道教会主要的功能有两方面，对内对信徒而言是不断的教导，对外来讲就是宣教传福音引带人信主，两个最主要的功能。教导方面是为了也是执行大使命嘛，要引人做门徒呢，你就要继续不断的教导，对信徒必须有继续不断的教导，对于教会以外的人我们必须宣教传福音引他们信主。也就是说一个教会如果又不传福音又不教导，这教会干什么呢？可惜的是今天很多教会就是维持在这种状况，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要死要活，到底你要死还是要活呢？今天很多的教会也没有系统性的教导，没有真理的教导，讲台荒凉，没有主日学的教导，信徒对真理一无所知，然后也不传福音，这样的教会哪叫教会呢？教会这两个最基本的功能，也就是教会的健康检查表，我们都可以自己评估我们自己所在的教会有没有教导，有没有在真理上帮助所有信徒一天比一天一年比一年更加的好像成熟了一点。我们做不做传福音的宣教工作，本地的外地的，耶路撒冷的撒玛利亚的直到地极的。那因此最后教会跟宣教的关系总的来说，好像我们才说民有民治民享，这个我们讲民主政治，这是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我用类似这三个来形容教会跟宣教的关系。宣教是什么呢？ By the church， 由教会推动的，不是个人，不是一个个人有宣教的意向、宣教负担，他就成为勇士，就冲啊冲啊，必须是教会的。宣教是由教会集体来推动，不是个人的。第二个，宣教是为了建立教会，是 for the church， 宣教目的是要建立教会，是 for the church， 为建立教会，不是带领个别的信徒。如果个别信徒信了没有成立教会，失去整个宣教的目的了，必须是为了建立教会。第三个， of the church， 是属于教会的，宣教是属于教会的使命，宣教是属于教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功能。所以宣教的使命是属于教会全体的，全体一起来推动，然后建立教会，然后是属于教会整体的一个意向。这个是教会跟宣教的关系，这是使徒行传当中所让我们看见的。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